兄姊妹早安。我们不管在哪里聚会，这好像刚才的弟兄所讲的见证，一首诗歌，今天有1000多万次人次来唱，换句话说，有千千万万来歌颂我们的主耶稣，因为千千万人万万人都得救了。我们好不好跟我们左右的弟兄姊妹握一只手问安一下，然后开始我们的讲道。感谢主给我在他预备的时间里面，让我们在他面前有聚会。我们首先来念一段圣经，我们有圣经的翻开路加福音15章，在你们的圣经新约的105面，找到以后，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念，这一面的弟兄念单数，这一面的弟兄念双数。路加福音15章1到2节，先念15章1到2节，请。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又听他讲道。这一面然后我们来看15章11节到32节，也用起音的方式来念。我们这边弟兄姊妹先念。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我们念到三十二节。我们最后念一段圣经，在旧约的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一到九节，在你们的圣经前半部852页。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一到九节，我们也用起音的方式来念。找到的请正面弟兄姊妹念。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第一节：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施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弟兄们，我们一同祷告。
耶稣，我们在所遇见的日子，从你的恩典而出，我们一同去来敬拜你，求你的灵在当中运行，看着我们内心哪些是你认为所缺乏的，以你自己填满我们的内心，和我们恭敬把这个聚会由你来负责。我们如此祷告，乃奉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
许多父母我们都知道，看我们的儿女极为宝贝。很多时候我们回忆一下，当我们的小孩小的时候，我们都很乐意为他办生日会，请同学朋友来参加。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女孩子，她的名字叫 Jessica。当她5岁6岁的时候，她父母在生日会上就送给她一个玩具的小熊，送给她，让她有一个快乐的生日会。这种小熊我们都大家很熟，在澳洲叫 Teddy Bear。这个小熊很可爱，身体很软，软绵绵的，他还穿上一件漂亮的衣服。 Jessica 收到以后心灵里面很欢喜，从那天开始， Jessica 整天的抱着小熊，不管在家里、在车上、在外面、在睡觉的时候，他紧紧的抱着他。日子久了，小熊身上的颜色褪了，那件漂亮的衣服也陈旧了，甚至那个小熊的耳朵也有点破烂。妈妈曾经叫那个 Jessica 跟她说，不要把这个小熊丢掉了，然后我买一个新的给你。可是她的女儿不管怎样都不要放弃这个小熊。小熊身上真的有点脏，自然有气味，可是 Jessica 从来不觉得这个不好，反而觉得这个味道真好啊，还算不错。每当那些 Auntie Uncle 来看望他们的时候， Jessica 总是希望很喜爱的把小熊递过去， 然后很得意了，跟那个安迪说：“安迪，你闻一下，很香啊。”妈妈看见了，总觉得不好意思。Jessica 把小熊当为她最好的朋友。有一次 ，Jessica 跟朋友、跟同学在附近的公园玩，她还是抱着那个小熊。刚好那个公园早一天下了大雨，地上都是水啦、泥巴啦，小熊掉进那个泥巴当中，身上的毛衣服都沾上了泥巴，更是肮脏。其他小朋友看见一个小熊的样子，都觉得这个小熊很丑陋，不想靠近，当然不会把小熊抱起来，因为这个小熊真的不好看了。可是小熊的主人 Jessica 很爱他， Jessica 看见这个小熊这样子，不管一切，用手把小熊抱在胸前，马上跑回家，他请妈妈用清洁剂把这个小熊洗得干干净净，要把这个小熊的旧的破旧的衣服换一个新的，耳朵的破烂就请妈妈修补过来。Jessica 不放弃这个小熊，因为他非常爱他。Jessica 爱小熊，替他穿上一件干净的衣服。小熊的故事正好反映我们现实的社会有一个功利主义。一般人我们取舍的标准喜欢用外表来判定一件事的好跟坏，然后从外表来决定接受或者放弃。 Jessica 的做法正好告诉我们，人生有另外一条道路，人生有另外一种看法。回头来看我们刚才所念到的路加福音十五章一到二节、十一节、三十二节，在这个比喻当中提醒我们好几件事。我们先来了解犹太人社区的规矩。犹太人评定一个人在社区里面重要或者不重要，他有没有价值，有一个准则，就是凭着社区接纳不接纳这个人。接纳的标准有两个，第一个，这个人必须要血统纯正，就是这个人没有跟别的民族通婚。在耶稣出生的时代，管理耶路撒冷的是希律王，由于希律王他的血统不纯正，所以纵然他管制耶路撒冷，可是犹太人看不起他。第二点是宗教的情操。路加十九章告诉我们一件事，在耶利哥城有一个财主，他是税吏长撒该，虽然他很有钱，可是他剥削同胞，宗教情操很低，结果在社区里面从来没有人敬重他。而当时在社区里面最有身份最有地位的，就是一群外表敬虔的法利赛人的经学教师。在路加福音刚才我们所念到第十五章，其实有三个比喻，就是失羊、失去金钱，还有失去儿子。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些比喻？我们刚才已经念到第一节跟第二节，因为当时和法利赛人经学教师不喜欢耶稣跟那些税吏和罪人在一起做朋友。我们刚才所念到的一到二节就这样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借出罪人又跟他们吃饭。这些外表虔诚的人觉得税吏和罪人在他们的社区里面是下流的人，这些人不值得从上帝得到任何的祝福。法利赛人和经学教师 看见耶稣跟罪人在一起，而他们这些罪人竟然对耶稣的教训有正面的反应。法利赛人心灵里面很不舒服，发出怨气，其实这个怨恨是对主耶稣所发的。他们心灵里面可能说，耶稣耶稣，你跟这些罪人在一起，你是错的，耶稣你错的真是离谱啊。失羊和失钱的比喻讲到他们的主人怎样主动的千辛万苦的把他们找回来。从路加福音15章11到32节，就是我们刚才所念到的经文，就开始讲到一个父亲失去他小儿子的事情。故事的开始讲到有一个父亲，他有两个儿子。父亲这个词在整个比喻当中讲了20次，显示父亲这个角色是比喻的中心。小儿子有一天就问父亲，他要提出分家产的事。大家不晓得，在当时的风俗社区的观念，只有在父亲死后才可以分财产。小儿子这一次的要求无疑是叫父亲你早点死吧。小儿子所言所行完全从自我中心出发，想着都是自己的利益，反映他并不体恤父亲，他对父亲是一个反叛不顺从的人。父亲如果在生前把财产分给儿子，这种行为这种举动是 不合乎社区的规定，会马上遭遇到整个社区的不满和耻笑，使整个家庭蒙羞了。因为他这样做无疑是破坏整个社区所定下来的价值观念和规矩。孩子向父亲提出分财产的要求，事实上是破碎了他父亲的心。照理由父亲可以拒绝小孩子的要求，可是父亲爱儿子的心更深，他十分清楚这个孩子对他毫不尊敬，最后他还是让这个孩子自由的选择将钱分给他。这种想法当法利赛人经学教师听到的时候，真是匪夷所思，超过人的想象。这是因为这个父亲不愿意用严厉的态度跟这个小儿子断绝关系，断绝父子的情谊啊。相反，父亲愿意自己吃亏，自己受伤，自己给人耻笑，整个家庭都蒙受，而让这个小儿子一条后路，盼望有那么一天小儿子重回父亲的家中。在第13节里面，过了几天，这个小儿子带着他所有的钱财跑去远方，他赶快离开他父亲，追求他的理想国王金翁，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去生活。小儿子对父亲给他的财产一点感激都没有，他还认为自己所有的是我的东西，他要好好的掌握一切，用自己的想法把这些钱花掉。在外地，他把所有的钱财都用在享乐上，而且学了不良的行为，这种放荡的态度完全跟他原来生活的社区不一样。社区的人认为这种放荡可耻的行为是不好的。按照犹太人的规矩，按照他们传统的法典塔拉木规定，如果这个孩子他把家中的钱财用在不道德的人身上， 这是非常不光彩的事情。社区会召开一个很大的会议，把这个人的名字开除出去，永远也不让他踏进这个社区里面。这个孩子他的放荡的行为再一次无情地伤害到父亲的心。如果我们是那个孩子，我们能不能感受父亲的心呢？不多久，这个孩子他身上带着的钱都花光了，当地刚好遇上饥荒，情况十分严重，他真的走投无路了。为了生活，什么事情都愿意做，甚至替人放猪。放猪在当时犹太人社区来说，认为是一个肮脏可耻的行业。如果小儿子还有一点自尊心的话，他绝对不会出卖自己去干这个行业的。最后他醒悟过来了，希伯来文醒悟的意思乃是悔改，从一个错误的人生价值观倒过来，回到一个正确的方向。这个小儿子现在想回家，可是依照社区的规定，分了家财出去的孩子如果想回来，你必须要把原来原数的财产的数目交还出来，这样子社区家庭才会接受你了。事实上这个小儿子现在什么都没有，连脚上的鞋子也没有，他只有一身脏的衣服和一个悔改的心。最后他思前想后，他决定宁愿留在父亲的家中当雇工来偿债，也不想在外头流荡了。而父亲从来没有忘记这个背叛的孩子，当他一看见儿子回来，马上跑过去拥抱他。圣经上用一个跑的这个字，如果你懂得原文，你就知道他怎样形容那个父亲了。这个跑乃是运动员在比赛上尽力的跑，那个动作用尽气力最快的跑到这个小儿子的面前抱着他。犹太人听见这样的描写，法利赛人和经学教师听见耶稣讲父亲跑过去拥抱儿子，真是匪夷所思啊！因为在犹太人的社区里面，父亲，年老的父亲是一个有尊严的人，他要慢慢的走。而另一方面，假如真的有亲人从外地回来的话，出去迎接他是母亲的责任，而家中最有地位的父亲应该在家里等候回来的儿子问候。在这个比喻里面，当父亲一看见儿子，他不顾一切跑上去抱着他，这个行为完全反映了父亲如何的殷切接纳这个小儿子的回来。父亲满心欢喜，预备一个筵席，让社区所有人来参加，公开的告诉大家，我已经接纳我的儿子。父亲把孩子接到回家，送给他美丽的外袍，给他戴上指环，还穿上鞋子，表明他是我家的儿子，具有尊贵的身份，可以分享我的权利。这个儿子不是仆人，这一切都表明父亲完全无条件的爱。现在所有人都知道，那个曾经堕落的孩子现在已经 回到父亲的怀抱当中，父亲真的十分喜乐。从整个比喻当中，让我们看见两种的价值观念来处理小儿子的事情。故事的终点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小儿子悔改，他回家了。后半部讲到大儿子不接纳他，路加15:29-30告诉我们，大儿子认为弟弟的所作所为完全是错的，弟弟这个罪人是不能被原谅的，因为弟弟的行为破坏了家庭的声望，影响到社会的关系，因此在哥哥的心中，这个弟弟根本不应该回来。这种观念完全是法利赛人和经学教师的认知，这帮人的认知完全忽略了那位有主权的父亲。现今的社会，我们是不是经常听到人家用大儿子的观念去衡量一个人接受不接受呢？那我们该怎样看呢？小儿子不顾廉耻，他离家出走了，他花天酒地去干那些失去尊严的工作，从外表从内心他都遭遇到伤害。我们现今社会有许多人也像小儿子一样，为了生活，为了追求物质，为了追求名利金钱权势，甘心乐意的，不择手段的，无所不为。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总觉得自己是对的，是没有错的。可是结果呢，很多时候只剩下痛苦跟失望。我们清代有一本很著名的小说叫《红楼梦》，为什么这个作者要定这个题目叫《红楼梦》呢？红楼就是讲这本书里面的繁华的现象，所有繁华的现象这个作者所描述的都是一场梦的，并不真实，很快的就消失了。我们中国人应该更懂得人生，你拼命的去赚，去争取的，争取的不择手段的，都是一场梦啊。在耶稣所说的比喻当中，让我们可以看到另一种价值观念和行为。主耶稣把上帝比喻作父亲，他将天父的慈爱、他的恩慈、他的宽恕、他的接纳表明出来。在比喻当中的小儿子，他现在悔改回家了，他一无所有，可是父亲不用外貌去判断一个人，他却以无条件的爱接受儿子，欢迎他回到家中，恢复他原有的身份。这个行为和结果是出人意料的，完完全全是白白的恩典。其实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跟这个小儿子并没有太大的分别。许多时候我们做了不对的事情，这些事情一方面伤害了别人，其实很多时候都伤害到我们自己。原因乃是我们离开了爱我们的那个天上的父亲，从来不明白神的心意，一切以自我中心出发，任性而为。人最大的亏损乃是不懂得自己的光景，拒绝天父的慈爱，忽略了那个真正幸福的源头啊。在2008年的3月，你知道2007年发生什么事吗？就是那个金融的风暴嘛，引起了整个社会的经济的改变。 如果你真的是去做工啊，或者是管理你自己的财产，你都知道从2007年到今天，世界各地都没有比较好的环境。时代周刊在2008年的3月有一篇文章，讲到金融风暴以后欧洲社会的人的想法。这篇文章的内容就提到我们人类一直在不同社会所重视的价值观念，就是谦虚、诚实、不浪费、不贪心、不嫉妒、减少欲望、控制愤怒、以和为贵，这些好的想法以往对于过去的人来说是很珍贵的，现在对许多人来说并不重要。文章讲到在法国的国会议员甚至要求政府立下法律保障他们浪费食物的行为。这群人认为嫉妒或者是欲望不过是增加人类文明进步的力量，愤怒是理所当然的，对于正义他们不以为然，认为正义不过是用来打击对手的手段。这些无稽之谈，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法国的哲学家 Matt West， 他的名言是人类犯罪作恶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又说到如果有两件可以选择的恶事去做的话， 他最喜欢挑选那个从来没有做过的坏事。人类自古以来所推崇的高尚品格到今天竟然遇到很大的挑战。这份杂志的 Time Magazine 的编辑也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给这个题目，这篇文章一个题目就是走向地狱的心路，清楚地告诉大家一般人喜欢犯罪的人他们的道路就是走向灭亡了。谈到欧洲法国可能很远了、距离我们比较远，或者我们讲近一点的事情吧。最近一两个礼拜有一个女人活到105岁，她刚刚在北京去世。这个女人就是近代著名学者钱钟书的夫人，她的名字叫杨绛，她是一个教授和翻译家。年轻的时候她跟丈夫到英国去念书，念完以后就回国当教授。她有一个独生的女儿，她一生平凡度日，想不到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把他们家三口子分开了，生活在不同的干校上面。钱夫人的女婿在清华大学教书，因为批斗得很厉害他自杀死了。钱夫人的弟弟在天津的南海大学也因批判得很厉害自杀死了。这是可怕的遭遇，当他回忆的时候十分难过。他后来将这段可怕的日子写下一本书叫《干校六记》，当中提到一件事，就说到他在那个可怕的日子里面，有一天晚上他一个人赶着回家，在当时他有点害怕，可是想到早上他在批判会上看见那些狰狞的面目，发觉到人比鬼更可怕，于是他就鼓起勇气走下去。人比鬼更可怕，正好讲出人的内心真实的情况，这是一个经历到可怕的光景反省得来的结论。难怪在新约圣经罗马书3:10-12这样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人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 连一个都没有。圣经所讲到人类的一切，今天实实在在的存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比一尊小儿子的行为，正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缩影啊！真的，问声自问啊，我们心灵里面充满了自私、贪心、妒忌、选人利益，不管在思想、在行为，不管年岁多大，常常叫我们天上的父亲伤透了心。这一切，这一切，就好像 Jessica 的小熊，现在落在泥巴当中，他身上又脏，并且发出难闻的气味。有时候，你有良心的话，问问自己，连自己也不喜欢我啊。但是，纵然如此，我们的上帝就像 Jessica 一样，永不放弃我们。他要预备一个拯救的计划，把我们从最终泥巴中拉上来，叫我们有一个洁净的人生，叫我们穿上新衣服，发出耶稣基督那个香气啊。以赛亚书刚才我们所念到的42章1到9节，正好告诉我们上帝要预备一个拯救的计划。这段经文一开始，以赛亚先知就向所有人预告上帝要预备一个仆人，他要把这个仆人介绍出来。希伯来文 Abba 这个仆人的意思就是这个人，这个仆人从上帝而来，他是上帝完全的代表，他要把最好的赏赐给每一个人，不分男女，不分种族。这个仆人由于一个很会种植花草、懂得保护植物的好园丁，他十分清楚他们的状况，他用温柔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在花园里面，纵然有些植物枯干了，快要截断了，这个仆人没有把它们拔掉，反而用尽办法供应水、供应养分给他，把他扶持起来，让他出现生机。对于那些快要熄灭的灯火，这个从上帝来的仆人，他要添上更多的油，让光明更明亮。这个仆人真的懂得照顾弱小缺乏的人，他要完成上帝给他非常的任务。在以赛亚书42章7节里面这样说，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炉狱，领黑暗的出监牢，这些都是这个仆人要完成的工作。瞎眼是身体上的一个残障，一个缺乏，人除了身体上的瞎眼以外，还有内心的盲眼。圣经里面讲到人真正的盲，是指着人从心灵里面失去跟上帝的关系，就是不认识那个做天做地的天地的主宰上帝。人没有神，就好像一条船没有罗盘一样，整天在不停止的风浪中飘荡，一直被风浪冲倒，不能自主。由于最终找不到码头跟靠岸的地方，他终一生都没有归属，不知道怎样叫有意义的人生。牢房是用来囚禁罪犯的地方。有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坐牢的人已经被判在监狱里面了，他有一个朋友来看望他，这个朋友就跟他说，其实你跟我都是犯罪的，但是我们之间中间有一个分别。那个朋友，那个坐牢的人以为这个朋友来安慰他，就很高兴地问，你跟我有什么分别啊？这个人就说，你现在坐牢是给人抓到才有被判有罪坐进来的， 而我犯罪，因为我没有人被抓，所以我在外面可以自由行动了。没有抓，不代表没有罪。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不管我们有没有坐牢，人真正的被囚禁乃是失去自由，乃是我们受了许多的欲望罪恶所捆绑。纵然我们不在牢房，可是我们的心灵是不自由的。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人没有真正的自由，没有不能自主，这是人类古往今来的难处。除非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否则我们心灵里面没有安宁和平安呢。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他都告诉我们解开这个问题的钥匙。耶稣说，烦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从以赛亚先知在42章1到9节开始，把这个从上帝而来的仆人的预言告诉大家。犹太人千百年来等候上帝为他们所预备的拯救者，等候他们从狭眼的地报、仇辱的地报得到释放。到了耶稣来到的时候，主耶稣劝人悔改，他行了很多神迹，真的叫瘸腿的人走路，叫麻风病人得医治，叫不能看的人看见，甚至叫死人复活。一切所作所为都应验了先知的预言。以色列人非常明白，只有从上帝而来的能力才出现这些事情。耶稣来的目的不单只是怜悯任何人，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我们刚才开始的时候讲到那个 Teddy Bear 的故事，当小熊掉到泥巴的时候，它完全是肮脏的，没有人愿意亲近它。可是它的主人 Jessica 不顾一切把这个小熊抱在胸前，还替它清洁、修补它的破烂，穿上漂亮的衣服，重新成为一个干净的小熊。主耶稣他今天来到世界的目的乃是叫我们得到救恩，恢复跟上帝的关系，懂得过一个真正有意义的人生。上帝爱任何一个人，不希望我们走上灭亡之路，这是因为我们由始至终都是属于他的。好像那个放荡的小儿子，父亲慈爱的父亲永远希望他这个儿子回来。 Jessica 在冬天，在我们现在冬天的时候，他睡着了，他紧紧地抱着那他心爱的小熊放在杯子里。如果你是小熊，你一定会感觉到很安全很舒服。但愿在我们中间还没有认识主耶稣的福音朋友，希望你很快，甚至是现在，你要醒悟过来，接受我们主耶稣的拯救啊！至于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既然我们已经认识了主耶稣我们的父神的大爱，我们就不应该在我们当中生活的时候用外表来看人，我们要用完全的爱接纳我们的弟兄姊妹。凡事懂得遵从神的心意去行事为人，那么我们的生活就有十足的意义，也会在生活上发出明亮的光彩。我们今天分享到这里，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我们一同祷告。
我们读到你留下的话语，过去我们每一个